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欢迎你来我们卡巴纳的第一个门店，然后我们现在在的是卡巴纳三里屯门店。你第一次来？
对
对，但我第一次进来就是感觉，首先就是很温馨，就是像到一个家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就是味道很好闻，
是吧？我们这个都是有精心的部署，然后你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花呀什么。那马上要给大家介绍的呢，这个明星产品，它是成年人的乐高。
成年人的乐高。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其实是一个。
Cabana 是国内首个专注于全球知名现代家具的零售品牌，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全球顶级设计师设计的家具。带我参观的这位正是 Cabana 的 CEO Demis， 他也曾经将纽约知名甜品店 Chickalicious 引入中国。
我们应该是可能中国第一个网红店。当时抓到的一个契机是什么呢？是我们觉得线下的年轻人需要新的聚会场所，那下午茶的这个时间其实是比较好的。
创立 Cabana 这样的品牌集合店，首先需要说服大量的海外品牌愿意在店里卖他们的家具。我原来以为 Demis 早就和品牌方建立了联系，有很多的资源，没想到这些都是他一个个发邮件攒起来的。
看到好的品牌，我是会在记在我的那个浏览器的 Safari 的标签当中的，可能就有几百个这样的品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水到渠成，但大家听起来都很荒谬的，就是我写了一个邮件模板，然后跟大家介绍我们是要干什么，可能就品牌就一个一个攒起来了。
在公司的内部管理上， Cabana 也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公司会资助员工办兴趣社团，因为 Demis 觉得
很多企业都会说我要跟我们的员工一起成长，你到底在跟他成长什么？就在我看来，很多企业是希望拿来急用的啊，然后也不是特别有耐心。我们做社团呢，就是因为基于我觉得员工他不能只是拿来急用的。
Cabana 突破了哪些传统家具店的局限，又是如何从零开始塑造自己的品牌的？让我们听听 Demis 怎么说。欢迎收听字节跳动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Cabana 的联合创始人和 CEO Demis。
大家好，我是 Demis。
然后 Cabana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Cabana 其实它是一个西班牙语的这个英文版，它的英文的意义其实是海边有凉亭的小屋。那我们其实比较希望的是我们打造的线下空间是相对温暖的然后又是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
你刚才提到在美国上学吗？你是在纽约大学是吧？
对，我在纽约大学商学院。对，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以兴趣为导向的，就是我们家里人也没有说哎，我希望你去干什么。当时在纽约有一个非常好吃的甜品店叫 Chickalicious， 它在 East Village。然后呢，它是一个日本的老奶奶，她是因为自己喜欢吃甜点所以呢，她就在2003年的时候开了这个店叫 Chickalicious， 然后它的概念其实非常新，就是它是周四到周日开业，然后每周只开这4天，每天下午3:30才营业的。但它呢，所有的甜点都是早上现做，然后它会去市场买最新鲜当季的水果，所以它每天的这个菜单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概念，就因为这东西很新鲜嘛。然后呢，它特别好的是，就我是一个特别爱喝酒的人，那家甜点店呢，一般你都会晚上去吃，因为它也没有特别腻，所以呢，我们都会配酒所以我就经常带朋友们去。所以其实我当时是在那儿有非常多美好的回忆的。我想说哇，我要回国了，我就想带一点东西回去，然后就是偶然的聊起来说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要去中国开店这样子？哎，没想到他们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就把这个店带回了国。回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中国的商业环境跟现在差异非常大。我们应该是可能中国第一个网红店。当时抓到的一个契机是什么呢？是我们觉得线下的年轻人需要新的聚会场所，那下午茶的这个时间其实是比较好的。第二呢，过去所有的消费者他其实
都是在比如说酒店的下午茶或者一些比较传统的蛋糕店这些，所以我们可能是第一个找设计师开始做设计，然后用比较好的进口家具来做线下空间的。但是整个开店的过程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家里没有人做线下的，也没有人做餐馆什么的，当时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开店。后来是我一个朋友，他在那种就商业地产中介公司，他跟我说有这么一个工种，然后就给我介绍了朋友，然后我们就把第一个店开到了新天地。然后当时整个流程其实我都非常不熟悉，但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勇敢的人啊，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我才23岁，因为其实餐厅后来我做的越多，包括其实零售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运营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最后能撬动他们，其实是因为我当时带着我的美国，他其实是一个阿根廷裔的主厨，他回了来了中国以后，然后我们就是在雅诗阁租了一个酒店，然后从头到尾给他们的高层做了一次开胃的甜点，然后再到这个主甜点，再到 Petit Force
及餐后甜点
啊，所以是分了2天，请了4个地产商啊过来吃，然后这个新天地的就是瑞安的，他们是回去就跟上报了，说特别好啊，然后就还是真的味道好吃，然后打动了他们，
先打动他们的胃。
对，
所以你是从就一窍不通到后来就是跑通了整个流程。
我觉得首先对我原来是没有任何经验的啊，然后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来问我一些关于线下的问题，包括租赁啊，店铺啊，租金，这些可能都是最基础的。但是我觉得我的在这个线下的成长周期是比较好的，因为我是见证了这一代店铺的 circle， 然后到底就是地产商的迭代是怎么样的。因为以前大家可能都大同小异，然后再慢慢的再更精细化的运营，所以这很多人会觉得，哎，为什么卡巴纳一直都能拿到很好的位置？
对，你们的店都在最中心最洋气的地方。
但我觉得核心是我们要懂用户，然后要懂你的客户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做 Chickalicious 做了多长时间？
我其实是做到2018年底，就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其实是 best friend， 然后呢我们当时有了几次合作，就是他代理了一些餐具品牌，然后他又做展在鱼舍什么的，然后我又把甜品师傅带过来，就有2次的展览合作吧，然后当时就想说，哎，好像大家是有需求，就是年轻人买家具都没有地方可以去，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可能都结婚，然后也都来问我们，所以当时就聊起来说，哎，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家具店，然后才有了Cabana。
你自己当时也有这个买家具的需求吗？
我自己其实在跟我父母住的地方也装修过几次，就是我对于这些品牌的资源可能会比普通人多一些，所以我可能解决的方案会更多。
那你这些品牌的资源是怎么来的？
不瞒大家说，其实就是我有一个习惯，是我是首先我是一个特别爱看书爱看杂志的人所以呢我看了可能从2009年开始，从开很多就在美国的时候开始看一些海外的杂志，然后我是看到好的品牌，我是会在记在我的那个浏览器的 Safari 的标签当中的，可能就有几百个这样的品牌，所以我早期这个找出品牌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可能对于这些都建立了很多的这个认知。开这个甜品店的时候，因为我们用的家具也都是进口的，然后合作的设计师建筑师也都非常好，所以也进行过一轮筛选。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水到渠成，但大家听起来都很荒谬的，就是我写了一个邮件模板，然后跟大家介绍我们是要干什么，可能就品牌就一个一个攒起来了，然后就跟人家打电话。现在还在合作的一个品牌叫 PP Mobler， 它是全球最好的一个木工坊。比如说普通的家具，木家具为什么会容易裂，在北方是因为木头的水分没有烘干，丹麦好一点的工厂可能能烘到23%的水分，但它是全球唯一一个能烘到6%的然后它的木头都是200年以上的树林，然后这个烘的木材可能烘干这个技术就要做2年以上然后同一 个椅子的木材它都是从同一棵树上砍下来的，因为木头它其实是会呼吸的，所以你会有的时候看到，哎，这边跟那边颜色会不一样，那是因为它是不是同一棵树。那这个事情的难点是因为那些树其实不是它的，所以它的供应链需要真的在砍伐的时候它那个东西就要标记好，其实是一个蛮有难度，但是呢它真的做到了的。然后他当时就发了他们品牌的资料给我，然后他说啊，我们三五天以后再约个电话。然后呢那个书其实挺厚的，然后我就在三五天以内就把它读完了
一本书
啊。然后他就非常受到打动，因为他会觉得哎，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第二呢是我觉得很多品牌在过去中国的经销商或者零售商他们其实是没有跟外国人交流的经验的，因为他们其实都非常传统，然后可能都是做贸易的方式跟人家去聊的，他们本来交流上就有非常大的阻隔。第三点呢是我觉得我们想要 touch 的那些客户跟原来的这些品牌接触到的人也不太一样，所以就慢慢的积累了很多很多的品牌。那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就是基本所有的品牌都会愿意跟我们合作了，
太神奇了。之前可能会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这个行业有什么比较深厚的背景或者是资源，对，但这些都是你从零就是自己 BD 出来的。
对，我们其实在品牌端其实没有特别强的资源。为什么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们其实对行业没有成见。我见过非常多行业内的人对于行业有非常深的成见，这个成见大多数来自于他的经验啊，然后它是非常难跳脱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团队内部，我们现在100多个人了，其实只有部分的这个销售口的可能是有行业经验的，其他其实行业经验几乎占比可能不会超过 5%。 它其实是一个你只要花心思然后愿意研究，你其实是能沉淀出自己的方法来。
所以你觉得没有行业经验对你们反倒是一个优势？
我觉得是。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你能跳脱出传统框架然后才去思考的，跟飞书合作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可能传统的家具店他也不会这么去想。
对，
在管理上他们其实是一个概率生意。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原来代理了一个品牌啊，这个品牌是意大利的也好还是法国的也好，然后呢可能人家意大利人坐在一个也不知道哪里，你也没见过他，他也没来过中国，他因为都不知道你是谁，然后给你设计了一个展厅，因为你给了他这个展厅告诉他是一个200平的位置，然后他给你配了一批货，然后这些货来了啊，然后你可能就有一帮销售给你干，但是呢今天你的流量其实不受你的控制，你的货也不受你的控制，你做的都是那个流水的钱啊，就这个钱流过了你，那今天如果商场人下降了他就下降了，如果别人打折比你狠了你就卖的比人家差，因为你其实没有品牌性啊。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方面上可能也是误打误撞，就是我们就不认可这一套，所以我们还是从客户体验端出发。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哎，大家好像需求就不是这样的。对，我就经常说你可能跟这个大妈聊了5分钟，她说我给你65折，然后你去旁边那个大妈跟你说我给你6折，然后你还是觉得她应该5折卖给你，然后她说好我5折卖给你，你还是觉得自己傻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被颠覆。
所以 Cabana 的模式是什么样的，跟传统的区别来有哪些？
我们的大逻辑从供应商端出发，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店铺当中都是没有产品品牌的 logo 的。其实品牌是要求放的，但是我们都跟品牌说没有人认你这个 logo， 就是他知道你他一定会知道你，他不知道你你放在那儿没有价值的。当然从大的逻辑上来讲我们会更强势一点，因为我们希望塑造的一个品牌形象是说大家今天买家具要来买 Cabana，而不是来买某一个品牌。如果他认准的是来买 Cabana， 我们其实想是就围绕家的这个场景将来会有很多延展的。那第二呢，在效率方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商品逻辑，因为品牌一定有好卖跟不好卖的东西，那过去你开一个大的展厅你必须要陈列它所有的货啊，那你可能就只有20%的东西好卖的。但现在呢比如说你去我们三里屯店的这个3楼，你会发现啊，这个我也喜欢那个我也喜欢，是因为我们把所有品牌的爆款好卖的款全都挑出来了，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做成了不同的场景。因为我们想要的是真正的去嫁接货和人，那这个货不，我不是为品牌服务的， 我是为消费者服务的，所以我的效率的追求是更多的是让客户能更高效的去跟他喜欢的那些东西产生连结嘛。所以这个是我们从模式上非常大的差异。那到明年为止我们就会又有新的东西出来了，包括 CRM 啊，包括这些东西。
你希望消费者来到 Cabana 的店是一个什么样的消费体验？
我觉得从长远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能解决它的很多问题的啊。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现在有的线上店跟线下店其实不是我们的最终形态啊。但为什么早期其实也很多人会对我们产生质疑，因为你开在最好的地方，然后你的东西又不便宜，就价格还挺高的。我觉得那是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在做渠道品牌的时候，我们先选择的是做品牌啊，因为渠道可能就只有品牌类的渠道跟多快好省类的渠道。那其实家具你做多快好省会很难，为什么？因为家具不是一个标品啊，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哎，我卖的是这个六合的电脑，然后我卖的就比你便宜。家具是一个非常这个分散的离散的行业，所以我们早期先做的是品牌。那最终我们希望给消费者的是 solution， 但是我们其实把客户分为非常多类。因为我们开了几个店铺以后会发现，哎呦，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并不在整装的这个阶段，因为最大类的其实就是刚需类的人群，就是我今天买了一个房子，或者我要改装一个二手房，那我肯定要换家具，那样的是 typical， 我们会切了市场。但我们现在会发现有很多人他会想要点亮他自己的一些小空间啊，那他可能会在短期之内都很难买到房或者换房的这样的需求，那他可能会要一些角落。我管那些人群叫这个戴森吹风机人群。
戴森吹风机。
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他为什么戴森吹风机卖的那么好，他其实不是只是它能真的把你的头发吹干这一件事情，它其实带给你非常多额外的愉悦感啊，所以这些人群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那明年呢，我们会在杭州开一个差不多有7000到8000平的这样的超级大的这个Cabana自营百货店这样的一个店铺。那在那个店铺的像现在三里屯的店才300多平，那在那样的这个几十倍的体量之下，其实我们能解决的问题和服务的客户，首先客户面就会变广了，那我们能解决的问题也会变得更多。
也会卖除了家具之外的，
因为我们其实有很重的一块是 accessory， 就比如说你现在想买床上用品4件套，过去会去百货公司，现在你可能只能去 MUJI 野兽派或者这些啊，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品类。然后我们也会切比如说绿植，因为我们觉得绿植是一个复购率超级高，然后呢绿植是一个只会买给自己的，你不会跟别人说，哎，我今天送你一盆绿植，其实有但比较少啊，所以我们也会去切这样的品类啊。
所以你们卖的东西是那种在就是看着很舒服，给人感觉很愉悦。
我们整体的定位呢，其实定位的是宜家升级的人群，最 luxury 的那些人群其实是已经被服务的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他有非常多的社会资源。
对
啊，你想他买40-50万的意大利进口沙发的人，他一定社会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如果走极致性价比的人群，那其实宜家是做得非常好的。为什么？因为宜家是从设计到最后的销售端到最后的维修端他全都帮你做了，但他只赚了一份的钱，他没有像说我先设计找设计公司然后生产再怎么怎么样，他其实只赚了一份钱。但是宜家其实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因为宜家非常 standard，然后呢大多数的年轻人希望我自己有个性，
对
对吧，然后可能你的预算也会比宜家的东西要更高一些，然后品质的追求，因为我经常听到对宜家的 complaint 可能是在于我觉得宜家质量不好，
对，
或者你可能没用你已经觉得宜家的质量不好，对，因为你会觉得哎，这么大一个东西竟然只要3000块钱啊，比如说沙发之类的。所以我们切的是比宜家更升级一点点的人群，那可能3人位的沙发在10000块钱出头，那这个其实是大多数买房的人，对，所以宜家整一套 logic 其实是非常完整的，它的商业的 logic 非常好啊，但是呢可能从货品上啊这些我们会有很多的升级。
我觉得你们品牌的印记还是挺重的，就是虽然你们是个品牌集合店，但是你们也有自己的品牌。
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强推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做渠道品牌很难啊，就是你想 当年早一辈的可能是苏宁跟京东这样子的这个渠道类品牌，但是他们其实都是靠打价格战啊，就比如说哎，空调季节来了，就是苏宁一定要比国内美便宜，或者国内美一定要比苏宁便宜。包括其实京东在早期的时候，在没有快递的时候，它大多数的电商平台竞争的也是这一些嘛。那我们因为所处的行业其实非常高度非标，所以你只能去跟一些跟你非常强相关性的品牌去合作也好，然后去联名也好，然后讲故事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多样一些。所以我们内部其实有一个 message house，
即品牌信息屋，制定品牌策略时使用的一种图示法。
那第一层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Cabana 这个品牌，所以明年我们也会就 Cabana 这个品牌有更多的这一些露出也好，合作也好，联名也好。然后第二呢，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品牌的溢价，为什么？因为在核心商圈，然后你要切家的场景，因为家的场景其实不管是 luxury brand 还是香氛这一些，他们都想切家，那基本他们就只能跟我们合作，因为没有什么别的 option。因为我们跟 Apple 啊，跟最近的 Maison Margiela 这些合作了以后，其实品牌本身就在往更高的方向走了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我们还做了挺多努力的。
我听说你们做了很多联名的展览是吗？
我们其实早期跟很多品牌还有小的艺术家做过很多联名的展览，然后今年近期的就是跟那个 Maison Margiela 的这个香氛的，我们做了一个叫 Home of Memory啊，然后也是因为他们现在创意总监是 John Galliano，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时装设计师，然后他有去参与到整个 Home of Memory 的设计当中，然后我们情人节的时候也会再推出这个相关的主题啊，然后我们其实这些展览更多的是更好的去呈现我们整个理念也好，然后当然获客方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你们怎么拿到像三里屯太古里这样非常高端的这个地点作为你们的店铺？
其实是因为当时三里屯非常希望我来这儿开一个 Chicolicious、所以呢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来三里屯看位置，那时候都还没有 Bacon Spice 和 Bad Farmer、就看过这两个位置啊。但当时因为我是坚持在甜品店是不应该卖餐的，因为它客群其实很不一样，尤其我们定位又相对比较高，如果我定位是30块钱40块钱的甜点其实可能还合适但是呢三里屯的人一直对我都非常放心，就是他觉得我做的东西是很好的，然后又很关注细节所以在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简陋 PPT 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愿意跟我们签合约了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是得到了一些上一份创业遗留下来的资产
所以说不开蛋糕店了，我们开个家具店。
谈蛋糕店更前，就家具店是更后面的事情了，是因为想开家具店所以我才问三里屯的人哎，有没有这样子的位置，然后正好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位置，然后觉得哎挺合适的。
Cabana 的客群就典型的画像是什么样？
我们其实线上和线下有一些区分，但线下基本还是30岁到45岁因为我们其实还是在一线城市嘛，你想一线城市的人结婚可能就是30岁到45岁这样子一个年龄段，可能现在的消费者其实收入差异还挺大的，不是完全就只是高收入的人群。就当然我们自己内部在做分析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很数据化的去看这些人群也好画像也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慢慢在精进我们后台的一些打标的系统，就比如说我们杭州店开店的逻辑其实是先会做一圈调研，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地方大家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自己是杭州人，我非常了解杭州跟北京的决策人群是不一样的，就你去杭州你会发现大家出来可能都会带着爷爷奶奶带着三姑六婆就所以以前就是杭州的这个地产商让我去杭州开甜品店的时候，我说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可能你得弄一个8人的大桌让大家吃甜点所以我们其实是试图在把这些这个对于人的分析更多维化，因为你养猫的人他可能可以是25岁的，他也可以是30岁的，可能是35岁的，但是你的那个 convert 的那一下可能不是因为他的年龄和他的收入而来的，是真正的他的一些生活当中习惯，那这些习惯的洞察你把它场景化了以后其实你更能打动他，那个才是最后的那个临门一脚。
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更多维度去分析消费者，不是只用传统的那些。因为你其实从 Chickalicious 开始就是一个创业者的状态，然后我身边很多创业者的朋友，我大部分时候见不到他们的，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忙，就是基本是007的一个状态，连轴转，然后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你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这一两年其实我对我自己的生活状态还是挺满意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跟我推崇的价值有关系，我们整个公司的氛围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工作时长其实也不短，就基本我早上起来，然后可能会看会儿书，就吃个早饭，开始上班，然后上班上午开会，然后吃中饭，然后中饭可能很快就吃完了，点个外卖，对吧？但有的时候我可能中午会去 Space Cycle 骑个车，那可能就会 take 一个小时的时间，下午就一直工作。我是一个不主动见人的人，就我不主动约人，但是呢，我身边有可能有十几个我关系维持了十来年的朋友啊，然后大家可能还是会一见如故。然后下班了可能就是可能会去运动，也有可能就是吃个外卖再继续工作。但是呢，我整体的感觉是我没有那种特别强的疲劳感啊。我觉得第一呢是跟我们所属的行业相关，就我每天干的事儿还是挺开心的，然后我是 truly believe 我们的价值的，因为我自己是有这个价值鄙视链的，就在我自己的心中我是有价值鄙视链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在 fulfill 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在我心中啊。第二呢是我觉得就是从我以前运动非常多，然后有一阵子呢我就给了自己借口，就觉得自己特别忙，就不应该去花这些时间，后来我会发现我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其实都没有原来那么好，然后我从今年年初恢复运动以来我就整个就非常开心。
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 life 的人，就是可能在创业者群体算比较少见的，能不能给一些很多没有 life 的人一些建议，怎么能变得更有 life？
就我觉得你得首先爱上生活，不是选择你要去创业你的生活就不行了，在选择创业的时候你反而比别人更知道你想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因为你的创业不就是为了你的生活吗？这是我的观念啊，就是比如说贝佐斯，比如说马斯克，他的生活可能是要去火星或者怎么样子。 anyway 我觉得你要非常了解的生活，然后我一直觉得每一天都是平等的，那我也不会说啊，你现在的时间因为你年轻所以比将来更重要，但我觉得首先这个时间的观念你要了解，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measurement， 对吧？它其实是像一厘米一样的，所以这现在的你的一厘米跟将来是一样的。第二呢，我觉得你要培养一些自己的小爱好，你生活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是完全的工作还是怎么样。但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说啊，他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去养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你生活在一起的本质还是要你的那个生活质量还是很重要的。就我其实工作时长真的也很长啊，但是我不觉得你不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我觉得我 work-life balance 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是因为我不停的在看书，就是我觉得如当你的知识面没有拓宽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就会感到人生绝望啊，因为你的那个框太小了，或者你的框原来不小但是你会被就是琐事给占满，然后你的认知不拓宽你就会累啊。但是我每次因为我是一个可能家里有几千本书，但我每周还是会买几十本书，当然我肯定不可能都读完，但是呢我总会觉得人生有一种遗憾，就是我忘记买这本书、
okay.
对，然后我每次就我搬家非常累，你知道，就是我有就是真的十几箱大整箱的书，因为我最近刚搬家了，所以然后我又看我需要看很多海外的杂志也好书籍也好，因为他们的观点，就我一直觉得我为什么会看书啊，这我其实很多年以前讲过，或者为什么会看杂志，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对于大家来说 publish 一个内容太容易了啊，所以它其实就是当然它有非常多好的方面，但是其实这个背后就是你不会有那么长的时间去思考，你不会有那么多的采编排版的内容，甚至是对我来说其实一个书的大的开本和小的开本它其实呈现的媒介跟给你的感知都是不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上面的字而已，所以我会觉得比如说杂志它是一种传统的媒介，然后它可能是一个月，或者现在有很多海外的杂志可能是季刊， 那它是可能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去采编出来的。然后我也是一个抖音的重度用户，睡前跟早上起来都要看抖音。抖音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知识类的博主，他能马上告诉你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非常简单的告诉你它到底在发生什么。但比如说书，可能真的是强观点型的输出，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 CEO， 我需要去了解每一个我下面的 sector 到底它的基础知识是什么。首先，然后第二呢，你需要去，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化，那我可能需要去读非常多本数字化的书，但我不需要成为一个专家，但我至少需要有一个判别，基于我对业务的了解，然后以及数字化的基础知识，我需要有一个判定，因为你作为 CEO， 你一定要引领这个方向。所以我们的创业跟很多就是消费品单一品牌的差异呢，是在于我们这事儿很长啊，所以也需要我去拓宽很多很多的知识面啊，不是说你只会投放，或者说你只会做产品就可以的。然后你可能每一个你都需要有自己一个 stretch 的能力。所以当我去啊看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我自己就会能放松。然后因为我从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喝非常传统的中国茶啊，但一般那个时候我肯定在看书啊，所以就这种我就会安静下来，
就边喝茶边看书。
对对对，就听起来非常老派，的确也非常老派，就我家里可能有几十种茶。
你看的书都是纸质书吗？
我也看电子书，我现在就是看工具书，然后我可能需要去 take note 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对，然后我是这样子，就如果我有好的东西我一定要分享给我的管理层。然后我以前的方法呢，就是我觉得好的书我会每一个都买一本给他们。
你都给他们买过哪些书？
我给他们买了那个左晖的，就是跟得到出的那个访谈。
哎，那说到那个管理层，你能讲一下你们的整个管理的模式或者是文化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是从组织架构上来讲，其实我特别纠结，因为在我们最近一次调组织架构的时候，就我们就有尝试说要不要用对外有 title 对内没有 title 的这一套嘛，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要有职级，因为其实我们的人才密度还没有高到那个 level 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是不了解每一个人到底在干什么的，所以我们还是觉得用原来的这个层级的这种去跑一跑。所以我现在呢，其实我们的传统业务就是零售业务，其实一共有七个中心啊，是市场电商，然后销售，然后运营，然后场景体验，就是它是控制整个 experience， 然后所谓的前台的场景都是他们做调研，然后做 BI 啊，就是回收这些事情了。然后后台呢有信息部，然后还有人力，还有财务啊。然后我们财务是分业务财务跟账务财务两个大的模块啊。然后我们今年在尝试做一些新的业务，像比如说设计服务，那这个业务呢就会完完全全脱胎于七个中心啊，他会直接跟我来一起商讨，像创业一样啊，就可能三五个人的团队这样子去往前跑。我们就是非常开放，对，然后就是提倡就是大家要相互帮助，然后要不停的打消这个组织之间的这个壁垒。
有什么例子吗？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会跟飞书共建一个功能，就是叫什么 Store360， 就是现在多维表格的负责人来找我，然后我们就开了个会。然后呢，因为你也知道我们采购了飞书全家桶，然后呢我说啊，我们最近上海北京都要搬办公室了，然后我打算这个办公会议系统也要用飞书的。这个事情可能在半个小时以内就被你们的销售知道了，然后呢就会有人来问我啊，说这个我来给你拉群，我来给你配合一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公司不只是文化，也不只是你有了飞书这种沟通工具它就能达成的，其实是所有人的意识，然后大家到底是怎么去帮助彼此，然后怎么去沟通的。我觉得这个就很触动，我就一直跟他们反复强调这个例子，然后也有尝试在做这个。然后我们自己比较文化的体现是，我们公司虽然非常小，但是我们有社团，
像学校的社团那种。
这个起因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当然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叠加，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左晖的那个书当中，我记得左晖有说大学毕业以后好像就需要为企业做贡献，就是好像是把它当成一个成人，但有的时候其实企业要去真正培养伙伴，然后这个话对我触动还挺大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哎，很多年轻人选择在年轻的时候加入这个公司，那很多企业都会说我要跟我们的员工一起成长，你到底在跟他成长什么？就在我看来，很多企业是希望拿来急用的 啊，然后也不是特别有耐心。这个也是为什么后来我采购那个就是你们的这个绩效加这个360环评的原因，是因为说你看这个员工入职的时候他的评价是这样的啊，第一次他是得了很低的分，但后面两次他就得了很高的分，而且是连续两次是你们的那个 super outstanding 的那个评级，然后我就非常触动，因为我是非常希望能看到员工的这些成长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去采购那个东西的原因。我就觉得每一个人的成长被很好的归档了，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对员工自己来说很重要，对企业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企业的核心资产啊。然后我们做社团呢，就是因为基于我觉得员工他不能只是拿来急用的。第二呢是我们其实成立了上海办公室以后，其实是有一个飞速的成长的。我记得去年12月份、11月份我们成立上海办公室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就30平米，然后可能只能坐5个人，然后现在已经整个上海办公室已经有大几十号人了，它是迅速成长起来，我们又要办办公室了。首先你会发现北京跟上海的人可能不是那么熟，第二呢我慢慢的发现，哎，我们有很多员工他其实有很特长的地方，然后可能是你完全在工作那一面当中不会遇到的，然后呢我也希望员工之间能相互了解，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能让一个人发散出来，就是你要去引赖他那些隐藏的部分，因为企业当他很小的时候他很容易去 squeeze 一个人，然后他会越来越害怕去展现自己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小到比如说两个人之间产生摩擦，你可能会因为发现他那个可爱的点你就原谅了他，其实也不一定是原谅，就是你会把 let it go 啊，因为其实很多职场上的这个偏见也好或者摩擦也好都是可以过去的啊。那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拉近员工之间的关系，然后让他们那些闪光的点就能被凸显出来，所以我就跟我们 HR 说，哎，我想双周，然后公司会出人头的预算给到每个人去做这个社团的工作，然后我们 HR 说啊，这样大家会不会工作不够高效啊什么的，但我自己的坚持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反而能让这个工作更高效，因为你的工作其实不是看时间的投入，这个时间的投入不代表产出一定是高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成本其实企业是可以花的。
你们都有哪些社团？
我们有读书会，然后有那个算命的，就是风水会，就是我们 HR 立的，比如说他们有做菜的，啊，然后还有去看展览的，就他们会一起去看展览，然后还有那天我们 HR 说他有一次去上厕所，在上海，然后就看到我们年轻的这个员工就在那儿拉火，就说啊，你要不加入我们的社团？他们是一个。哎，他们是一个搞就是类似 Z 时代或者那种就有点二次元的那种，就比如说有一天我们要做 content 了，那可能就这一类的 content 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原来我们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就还是要让他们去发散，然后这个慢慢的大家会发现，哎，我也要有一个社团，然后我也去想去参加这个社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就公司会出预算去
70%是由公司来出，30%因为我一直秉持的就是你必须自己得付一点钱，不然你就不会珍惜这个事情，
对
啊，所以我们是30%是员工自己出，但公司会给你一个集中的时间，因为如果不是公司的时间其实大家很难召集在一起啊，然后我们会有规定，就是这个东西不能是纯享乐的，就你不能说我们就是爱吃，所以你就拿着公司的预算开始去吃吃餐厅，或者说我们就是爱打卡酒店，然后大家一起去睡觉，这肯定不行。
所以大家在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就兴趣爱好驱动，嗯，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还没有见过其他公司这样做的，你有听说过其他公司这样？
我知道很多硅谷的公司会有，就是会组织这些东西，但就是我们，就是我自己觉得吧，就跟我们采购飞书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文化渗透，
对，
所以我们员工的感觉还挺好的。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添加小助手微信号飞书 OKR 的全拼就可以进群，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听完本集的感受，我们会选出3位听众送出 Cabana 与丹麦著名面料品牌联名的水壶包。
你觉得作为一个卖家具的公司，为什么你这么重视管理？
我觉得任何公司都应该重视管理，就是我觉得能让企业往前走的，不管是第一增长曲线、第二增长曲线，还是将来更多的，因为其实我把这个事业看得很长，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组织，然后你的人到底你怎么去培养你的人，形成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其实就是让领导层能看到更好的苗子嘛。所以我觉得管理或者这种企业上的这个组织上的协调，我觉得是从任何阶段都应该做的，只是你怎么去在不同的阶段去 adapt。就是你去任何机场都有太多关于组织的理论书都可以买了，但我觉得你一定要贴近团队本身，因为本质上没有一个管理是为你而做的。
你自己作为一个管理者，你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还被问了一个，因为我今天面了一个我还挺喜欢的人，我觉得我是那种爸爸型的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就我不是那种会碎碎念的，然后呢我可能会暗中观察，就是然后我觉得要给人试错的机会啊，然后但是我是在大方向上一定给大家把的死死的啊，然后小的事情呢我可能会来提醒你一次，但是呢我觉得你不能像我妈就是每天嘚嘚嘚嘚嘚嘚嘚，那你可能就就害怕了。对，但我会更希望的，就第一我觉得是也是我懒，就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一个一个看着你。第二呢我觉得尤其是当你的组织变得更庞大的时候，这件事情可能是你的 N 减一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完全发作出来。第二呢是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说我是爸爸型的，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从长线上来讲，我要把的就是大方向。
你听说你面试一个人只需要15分钟是吗？怎么做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判断出来一个人适不适合你呢？
我基本很少问 hard skill 的问题，我基本都问 soft skill 的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尤其在创业企业，就这个人进来不是你过去有了多少成绩或者你掌握了什么技能，就我觉得在我们行业或者在现代商业的社会当中，你真的所有的你不管是要做投放还是做什么，其实你用心学，你3到6个月是一定能学会的。那我更多看的是他的自驱力，他到底这个是不是能迭代自己，然后在创业这整个路当中他其实会遇到很多坎儿，就比如说你投放预算不够，那你到底怎么去做，因为公司还是要看产出，这东西你还是得把它做下来。然后尤其是很多时候企业的成长可能会快于个人的成长，那你到底怎么去适配你自己，你到底学习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大多数我见到的90%以上的人都是通过日常做事情来叠加，所以他的这个成长曲线可能是一个 linear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干5年就是5年的水平，干10年就是10年的水平。但我觉得我对于最核心人员的要求是一定要快速的成长的。那这个快速的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你自己的认知要到那个份上，然后你必须在过去当中你有这个意识。我基本就问几个这样子的问题，我大概能知道。
哪几个问题？
就是他自己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遇到超出他原来认知范围的时候，他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啊？基本这个问题我都会问。然后我会比较看重他是一个，比如说今天我面试的那个人，他是要将来可能lead我们新业务的，那我会去看他过去的履历。哎，我每个月都要有超级快的产出，因为那样的话就会决定他所有的思考方式会比较要求是看一个 short term 的啊，但是我可能这个业务，就我不是说那样不好，但这个业务可能是在早期的时候，在他你培养这个模型的时候，他是需要看长线的一个规划的，那我可能就会去看他的工作。
所以你这所有面试就能很快的？
也不是所有，基本是大部分的面试。然后第二点呢，是因为我觉得面试面久了，很多时候让这个人觉得他跟你特熟，然后我觉得就是不能 cross 那个 line， 因为可能我面的都不是我的 N 减一，可能是我 N 减二。啊，或者甚至 N 减三，那这种感觉其实不是特别好啊。然后我觉得，尤其是 CEO， 你一定要把持住自己想要宣泄自己个人魅力的那个欲望，这个很重要啊。
你们是买了飞书的全家桶，就是包括那个日常的这个办公套件，还有 OKR、招聘、绩效、合同等等一系列。 然后作为一个100多人的公司，就是你为什么你觉得有必要买这么多就全套全副武装的这个最好的工具？
我其实不理解为什么作为一个小公司他就不应该去买这些东西啊，因为首先我觉得你一切都是从业务端出发啊，就比如说我们买飞书合同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合同都能得到很好的管理，那你不买这个功能就没有，那我当然得买，就是一个非常简单 logical 的思路啊。然后但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买一些企业版，可能是我们非常在乎这个企业知识的沉淀啊，这个可能是我们买的那个版本当中非常突出的，因为不然你随意的 IM 这些聊天其实很容易，但对公司来说，其实我在乎的不是那个企业信息会不会外露啊什么的，我会意识到在员工比如说离职入职，然后在比如说我最近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我要把所有的流程都线上化，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传统零售企业其实流程非常多然后非常繁琐，以前有几点问题就是我们做了好多流程，然后 PDF 都做得可美了，核心点是在于新入职的人都不知道那些东西存在哪里，然后第二呢，哎，这个人走了你不可能实时去更新流程，然后流程一长谁能记得住啊，就真的记不住，就是我们真的我亲眼见过对一个人流程培训，上午培训了3个小时，下午同样的流程他还是来问你，哎，这事儿怎么干，因为有的时候员工会害怕啊，他不知道他做的时候是不是对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企业在做流程跟流程执行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问题，那飞书就可以帮我们完成流程线上化，培训其实是公司体系内非常重的一个资产，但是比如说发货这件事情可能所有部门的人都会 touch 到，但你培训的时候不会培训所有的人，
是
那在这个时候当你去让每一个人去问的时候，他其实会非常大的消耗，但在这个时候你只要在飞书界面当中发送这个发货，那它其实就在你的企业百科当中，那这个就可以实时的被更新，你也可以实时的去 access 这个信息，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就很重要。那像绩效啊环评这一些对我来说员工是企业最核心的资产，然后倒不是说 specific 一个人，但是你整个体系整个团队就是你最核心的，那他们的成长路径就是最核心的，你是需要去 keep record 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perform 的好了，然后为什么在下一个季度能更好或者更不好了，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也一定要有，
就是绩效可以把员工的成长数字化，就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人什么这个职位这些组织架构，而是说每个人在每个时段还有什么样表现，别人给他什么评价。
飞书整个逻辑对我来说是很多中小型企业当你没有那么懂管理的时候，他能 push 你去把这事儿干了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比如说我原来想环评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急切，但是我一眼是哇这东西太好了，然后可能就会去了解它，然后我就会去把这事儿给落实了，
就工具带着你的组织就升级了。
对，我从小就非常推崇这个要先立奇迹的这个逻辑，对，我都觉得飞书的这个价格是便宜的对，
因为我有认识很多其他就是创业公司 CEO 朋友或者是这些小团队，他们可能几十人100多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在这个阶段没有必要就是花特别多时间去想工具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还组织没有大到一定的程度，所以管理成本沟通成本都还比较低，比如说 CEO 每个人可能都认识，然后要开会大家就吼一嗓子，然后也不需要什么系统性的工具。对，你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转折点其实是在70-80人80-90人的时候，然后我们为什么会比较麻烦呢，是因为我们做零售，然后我们有多店，比如说销售也需要有一个很长的 arm， 然后明年我们可能会再开4-5个城市，那我的这个早期的基建是一定要去做好的，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这个商业语境之下可能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 no regret， 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有一天要换，你为什么不早点换？就它 even 可以不用你的付费版，但是免费版我觉得从 day one 它只有3个人的时候它就应该用。
对，工具从娃娃抓起，因为我觉得它是改变很多人的，就很多员工的沟通和工作习惯的，这习惯是需要培养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 somehow 飞书都是一个平台，我觉得慢慢的你就会去聊，就比如说我是因为用了飞书所以才会去听你们的播客，然后就很 magic， 我就今天自己来讲这个东西，然后我听很多播客的时候我自己也会非常有感触，就比如说其实在 那个托布华今年的这个演讲的之前，他其实就讲过向下写周报这个事情。
指播客的第十期节目。
然后我是因为听了他的这个分享，我才尝试给我的 C-level， 然后我又会把我的周报发送给所有人，但是我的周报当中更多分享的是我的思考，然后他们会很开心。
嗯，
你觉得你向下写周报这件事带来了哪些变化或者效果？
我觉得至少我们的周报更内卷了就是我这个人就是我不爱写那些黑话，所以呢你看我的周报你会觉得我就真的坐在你对面跟你聊天是一样
的，比较口语化的。
对，我非常口语化，我都会先按照事物，比如说对内对外的，然后对内的有哪些事情我会一件一件列清楚，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核心的，因为周报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我跟他们分享这个各个部门的进展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其实信息可以被 align。然后呢我觉得我从托布华那个最大的这个提炼是那个事业与情报，我就把它加在了我们的周报模板当中。然后他不是说如果一个人两周没有写事业与情报，这个人肯定没有认真在怎么样。然后呢我就会去认真看。
对，你的下属也要向他们的下属写周报。
对，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所以其实用飞书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承载了很多新颖的工作方式。你们内部有什么独特的用法吗？
因为每个部门的用法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把流程这个数字化过，因为我觉得流程数字化可能不是每一个部门都有的需求。然后托布华讲的那个
我要随便问问吗？
在播客的特辑节目飞书发布会点 MP3 中可以听到。
我要随便问问，我们也做了一个，就我听完他就马上做了，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个知乎。
对，就组织内的
知乎。但是我觉得我们用的比较特别的可能就是那个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流程都数字化了。然后我觉得有了飞书以后我都一分不用来办公室。首先我开会的人可能都比较会开会了，线下的交流是非常不高效的，因为线上你就先甩一个文档过去，就这是我的要求，然后呢你先要读完，然后读完了我们就讲事情。因为线下呢有的时候你还哈拉一下，然后讲讲那些八卦呀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不高效。
要不最后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推荐，先推荐一本书或者是一款酒或者茶，对，都可以。
喝茶的话我其实喝熟普洱会比较多，因为就是就比如说你要喝那些生普洱啊或者这个单丛啊那些，其实可能就是你要下午喝，然后你要非常认真的对待它。但喝熟普洱那个我可能就是工作的时候随便泡一杯就好了啊。然后喝酒的话我自己喝香槟会比较多，然后我们在 Chicklicious 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香槟的 library。 但是我喝酒呢是这样子的，自己是觉得就喝好喝的酒跟开心的酒，就很多时候我跟我朋友可能就喝一个300块的酒也非常开心，然后你就会觉得哎，那瓶酒为什么上次喝那么好喝，这次喝怎么这么难喝，就会有这种感觉。
书呢，
我最近读了一个叫增长模型，还可以。但我今年触动最深的就是左晖的那一本访谈，是因为我觉得他做的事情跟我们特别像，然后我就非常认可他说的很多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去买那个书。
他那个访谈的形式还挺好的，他系列每一本我都买了。
我本来明年有一个 KPI 是读完那个中国史。对，然后但我后来发现我读不完
但是你买了很多书发现自己没有时间读，你会有压力吗？
不会，就还是继续买。就跟我当年做餐厅的时候要用很好的酒要选很多酒是一个道理，我得给自己创造一个氛围，就那个氛围是我周围全是书，然后我才能好好的读书。
你们在招人吗？
对，我们有在招人，就是发简历给我们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所以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叫卡巴纳家具店。对，然后那个都会有我们的招聘信息，就我们的招聘需求还是挺大的啊。然后我们是一家非常美好但是其实也挺辛苦的公司，但我觉得我们的辛苦是有价值然后能收到正反馈的。
即使不能来 Cabana 工作也可以去 Cabana 买家具。你们的店都在哪些地方？
我们在北京三里屯北区，然后上海的有静安嘉里中心，然后上海安福路，然后我们也有天猫京东店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购买。然后明年呢我们会开广州成都杭州，我们会有一个7000平的超大店， 然后可能现在还在协商的有深圳，然后武汉这一些店铺，北京明年会开第二个店铺，
非常看好你们。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